唐译，可见东景翻译的华严经呢还是有很多平常古的所采用的文字。还有平常习惯引证的这个心佛集众生四三无差别，这也是东经翻译的。东经佛陀巴陀罗翻译的才叫做心佛集众生四三无差别，唐一不是这样写，也不一样那么意思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呀、一向用惯了，流传到现在，所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都是引用东经翻译的经文的。所以这个民国初年的有一位居士叫做徐文维，姓徐啊，双人徐，徐文维，文字的文，安伟的伟啊，慰安的伟啊。徐文维居士他是专攻华严的，虽然是一位在家居士，但是他专攻华严啊。那么对于这个华严他下的功夫之多啊，他一生差不多都是精神放在这个地方。他成立这个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比美啊，都是一样殊胜的。所以徐文维居士他对华严有独到之处，因此他劝人除掉学习八十华严之外，六十华严也要熟读。他的意思有两种，第一，您研究中国古代祖师的著作，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他的著作引用华严经，唐朝的八十华严没有来之前，通通用的都是东经翻译的华严。那么因为它流传久了，用成习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类。假如你不读六十华严，怎么知道它这个文字的来源呢？尤其我们研究天台智者大师的著作，智者大师在隋朝的时候弘法呀，他都没有看到八十华严，因为那个时候八十华严没翻译啊，那么他引用的华严经通通都是六十华严。假如你不熟读六十华严的话，读智者大师的著作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啊。假如你看到他引证的华严，你去查八十华严不一样，对不上，简述也不一样，品目也不一样。那么因此之故啊，你要了解中国古代祖师的著作，非读古代最早翻译的东经的六十华严不可啊。那么第二，六十华严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假如你跟这个八十华严比对起来，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六十华严的翻译啊并不会比八十华严差，而且文字简洁容易记的地方也不少，因此他劝人要六十八十对照起来下功夫，这有他的独到之处。这些文字我都是在三十几年前看到的那么这是六十华严但是当然它不全了，最主要它少了十定评，这是最严重的缺少。什么原因会少了十定评不得而知，很可能它来的时候就带少了也许他读诵的原本就少了这一品。佛陀巴陀罗这位法师很了不起的他目标不在专门翻译后来他就到庐山了，到庐山参加这个庐山初祖远公大师慧远大师的这个联社庐山十八贤里面就有佛陀巴陀罗那么佛陀巴陀罗他在中国佛教里面是贡献很大的那么这是六十华严的翻译。那么这个六十华严一直流传到唐朝初年就唐朝的武则天武后之前呢都是六十华严。那么八十华严没翻译之前讲的都是六十华严例如梁朝的法云大师他那个时候的华严都是
这个六十华严。
那么一直到唐初，华严宗初祖杜顺大师，杜顺和尚，杜顺和尚建立华严三观呢，也是根据六十华严的。那么一直到二祖智严尊者、三祖贤首果师，都还是用的六十华严。到了三祖贤首果师的时候，已经到了武则天的时代。那么武则天她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在中国的大政治家当中啊，她是占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她在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女皇帝，做了21年。武则天她叫做则天皇帝了，后来就称她武后，武后啊。武则天她统一天下，她当皇帝的时候啊，她经常对佛法下功夫啊。她当时请这个贤首果师讲华严呢，就是觉得这个华严不够完备，很遗憾啊。因此她就派使者去到西岳去请这个华严。那么后来打探到听到这个于田国，西岳的36小国当中有一个于田国啊，于田国有全部的华严经啊，因此武则天就派使者带了好多的这个礼品啊到于田国，向于田国那边请一部啊完全的这个范本的华严经，同时要请一位懂得华严的法师来中国翻译。因此武则天派使者到于田国，我那个大安会月开头有那个关于翻译有写到的啊。到了于田国，把他请到这个梵本的华严经，同时把这个斯刹南陀法师请回来。斯刹南陀法师就是因为有武则天要请他来翻译华严经的啊。斯刹南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或者叫做喜学，或者叫做学习，是印度话的这个，或者是前后啊这个用词不一样，有些地方写作喜学，欢喜的喜，学习的学，或者写作学习啊。就是斯刹南陀翻成中文就叫做喜学或者学习。斯刹南陀有些地方会误作错误作十亿南陀，为什么？因为有些这个叉子啊，把它当作意字的简写啊，意义的意的简写往往跟叉子差不多，所以他看到那个叉子把它当作意字简写，说是写正的，就写着十亿南陀，那是闹成笑话，闹成笑话。实际上不是的，是十叉南陀，原来就是叉子，不是意字简写啊。这个笑话有一点像台湾初光复初期呀，我们寺庙里发生一种很好笑的事情啊。那个例如说这个书文啊，书文或者是这个蝶文之类啊，后边是某某日本坛节，节父的节了，日本坛节。这个不懂的人他一看日本坛，哎，日本走掉了，为什么还有日本坛呢、啊、统统盖上民国坛，统统盖上民国坛，这不是笑话都大了哈。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个光复那一年我18岁，那个时候我是袜子拉的，我的感情上就看，哎，为什么都盖上民国坛了、啊、莫名其妙的。他不懂这个某某日本坛节，他不懂，他把那个日就变成日本坛，日本走了嘛，现在不是日本的天下，中华民国的天下，应当把它改成民国坛，闹出这么一个笑话来啊。所以把这个四叉南陀写成四亿南陀有一点像是，那实际上就是叉啊，叉叉叉的叉啊，不是亿，有四叉南陀，翻成中国话喜学或者是学习啊。那么他把华严经请到我们中国首都啊， 在午这天，这天午后的正圣元年，正圣元年啊，我那个稿子原来是他排错了，排作圣正，圣正，那是武则天的年号，武则天的年号应当叫做正圣，把它调过来，正圣元年，不是圣正啊，是排的时候排错了啊。正圣元年呢，就是西历纪年的695年，695年，距离唐初这个东晋时代翻译的六十华严呢，六十华严的翻译是418，八十华严的翻译是695，前后相差270年，280年啊、距离那么久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之前，这200多年、210年的时间呢，都是弘扬六十华严，所以到了这个武则天时代，把这个全数的翻本的华严经，从于田国，于田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叫做地卢了，地卢啊，地面上长出的奶，地卢。这有个历史了，以后再讲啊。那么这个武则天的武后正圣元年，就是西晋的695年啊，到了中国就开始翻译，师刹南陀开始翻译啊。那么他翻译的地方是在东都，东都就是洛阳啊啊。翻译这个华严经的地方，它有两个寺庙啊，翻译。一个是大内的大变空寺，大内就是皇宫之内了，皇宫之内有一个佛寺叫做大变空寺，在那个地方翻译这个华严经，同时后来又搬到这个外边的佛寿祭祀，又到佛寿祭祀去翻译，所以这个文字里面写作仪义啊，即佛寿祭祀仪义，下面那是仪字呢，跟千里的仪相同啊，跟千里的仪相同，就是先在大变空寺翻译，然后又迁移到这个佛寿祭祀翻译才完成呢。到了圣历2年，圣历也是这个武则天的年号啊，圣历2年，西晋的699，5、6、7、8、9，前后5年呢，才把它翻译成就啊。那么师刹南陀也就在我们中国，在大建夫寺啊入灭，当时才59岁啊。他除掉翻译华严之外，还有翻译其他的经啊，也有翻译楞伽经啊。那么翻译过19部经典，算卷数一共有107卷，华严占了80卷，还有其他27卷经啊，其他的这个经典。在这个开元十教录里面呢都有记载的。这个80华严翻译成就之后啊，武则天读过了，觉得非常的完美，他很满意这个文字，他对于师刹南陀翻译的这个文字啊，他非常的赞叹啊。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呢、啊、他是主义啊，当时异常的只是最起码有10几位，参加翻译的人数多到100位啊。他有这个译经院专门翻译佛经的啊。80华严翻译成就之后啊，武则天很欢喜啊，他表示对80华严的赞叹，他就做了这么一首句诵，就是刚才念的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首赞法宝的句诵就是武则天做的。武则天学问好得不得了哎，最起码比我们好多了啊。他能做这首句诵，从这个句诵做出来之后，一直到现在1000几百年，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没有人能做出这个赞叹法宝的句诵比这个句诵更好的，一直到今天 一样的流传，凡是读诵佛经，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读般若经，三称般若会上佛菩萨，然后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偈颂一直流传到今天，已经1300多年啊。可见武则天这个人不简单啊，不寻常。虽然这个小说啊，这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是实际上武则天是有一套啊，他对于佛教佛法是有贡献，最起码他请到释迦南陀翻译这个八十华严，这对整个中国佛教的贡献就够大了啊。那么其他的可以不用说，那么这是华严翻译啊，全部的华严翻成中国有这两种：东晋时代的60华严啊，唐朝武则天时代的80华严。有人把后边到了唐德宗唐朝中叶，唐德宗贞元年间翻译的40华严呢，把它并起来称作60华严、80华严、40华严。不过唐德宗贞元年间般若三藏所翻译的40卷的华严经啊，跟前面60、80华严啊不能用来相比，不能等称。为什么？40华严只是前面60、80的最后一品啊，60华严60卷当中啊，最后的17卷叫做入法界品，就是善财童子的53章，就是在起受解孤独园所说的，就是第九会。80华严后边的21卷，就是从第60卷开始，一直到第80卷，啊，这21卷就是说的啊，善财童子53章，啊，那么因此这个德宗贞元年间所翻译的40华严呐，实际上就是前面60、80的入法界品的最完备的本子，啊。最完备的本子，所以一共有40卷，因此我前面说过的那一位徐文伟居士啊，他叫人读诵华严经，应当要读80华严，读到历史阶品读完了，就是第59卷。80华严读到第59卷之后啊，从第60卷呢，不要读这个入法界品，换读四十华严，就是第59卷读完之后，接着第60就读这个40华严的第1卷，那么读完40华严合并起来，一共有99卷的华严经，那在中文的华严算是最完备的，这个40华严当中啊。前三十九卷内容跟前面60、80的入法界品完全相同的，不过60原本呢，入法界品也缺了2段，80也有缺了2段，后人加以补足啊，那么这个40华严就完全完备，一点也没有缺少啊，而且他的文字翻译的文字啊，不亚于释迦南陀，有些地方看起来我觉得要比释迦南陀翻译的还要好啊，因为他看过前人的翻译啊，当然他有心得，再加以改进会更好的，所以80华严翻译以后的40华严前39卷就是入法界品，40华严的最后一卷啊，它里面没有另外分品，总合起来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入法界，
简称叫做入法界
啊。入法界它的内容详细的意思啊意义就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么因此它这个四十法眼就叫做大方广佛法眼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详细的题目这样子写的。前面三十九卷都可以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第四十卷说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那十大愿望啊就叫做普贤恨愿。普贤菩萨越人说普贤菩萨因地最初发心修行，也就是依这十大愿为开始啊，由愿同时就由行，以行山田苑海啊，用十愿的修行好像大山填满这个十愿的愿海，以行山田苑海啊，填平了就是大愿大恨究竟完成。那么这个十大愿王就是我们平常做早课的回向里面，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请佛住持，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十则普皆回向。这就是普贤的十大愿。这十大愿从初发心到就近佛国都离不开这十大愿，初发心也要实行这十大愿，究竟成佛也离不开这十大愿。所以普贤有人法两义，人越发菩提心，修行的人说要以普贤为为标准跟他学，法就是这十大愿，这十大愿就是普贤恨愿之法，你必定要依这个方法修行，从因治果才能圆满成就。那么因此啊，后人有的想就把这个最后一卷的十大愿王啊，八十华严里面没有，就把这一卷的这个第四十卷的十大愿王这一卷经把它附在八十华严之后，成为八十一卷，认为这样子就完备了啊，也就显示华严有流通分，因为普贤恨愿品里面有流通分的。取文为居士，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入法界品里面呢、有些太简单，不够完备啊，不如啊从六十卷开始改读四十华严，这样的九十九卷就最完备了啊。别的不说，中间有很多比较圆满比较完备的文字，别的不说，只看第三十九卷啊，文殊菩萨说这个菩萨道上的广修供养的那一段文字就可以补充啊这个第四十卷的这个广修供养的参考资料里面，可以相辅相成啊。那么单独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的普贤十大愿好像觉得还不够，因为三十九卷里面有许多文字啊彼此跟第四十的十大愿有互相发明的地方的，所以他提议啊，希望读华严的人从第六十卷的八十华严换读四十华严，这样子才够完备啊，这是很有意义的。我在从前读华严经啊，起初也是只读八十华严，后来就按照这个徐文伟居士这种方式去读过啊，读过好几次，觉得特别有这个熟认的地方啊，我难以言先啊。那么这是翻译的大致情况。那么我们对于读诵华严我一向认为啊，华严经不是讲的，这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华严不要用讲，那怎么办呢？要读，要读，您要天天读啊，把它当作功课，一天读一卷啊。那么这样子天天读，然后你才能够体会到华严内容的真意啊，这不是靠讲的。所以我一向认为华严只要读，不一定要讲啊。但是大家希望讲，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讲不讲的地方提要，该讲的地方讲全文消文释义啊，这是现在我用的方法。那么纵然您要听华严啊，现在的华严的参考资料啊，最好的就是清凉果师的啊华严大疏。他这个华严大疏铸成之后啊，又为了他的学人弟子们啊讲说的时候再加上抄，叫做随书演绎抄，简称就叫做华严疏抄。后人呢、啊、觉得难以对照，就把这个经书抄汇集起来，成为一大部叫做华严疏抄汇本，很好啊。从前呢有华严经会，大华严经会啊，这个大华严经会把这个华严经书抄把它配合起来啊，那么汇集起来啊，也校对的非常的完美。现在流通的就是这种本子，就是大华严经会的啊，普惠大藏经编的这个大华严经也是根据这种本子啊。如果您要研究华严，当然离不开疏抄啊。不过假如你想要在华严下功夫的话，不要一下子看疏抄，你一开始一下子看疏抄的话，很可能啊看了一小段你想不想看了，不要看。为什么？文字也不容易体会，一开头的那个十贤谈啦、啊，第一教起因缘，第二藏圣分摄，那些道理你如果对华严宗贤首宗的这个十门玄谈你不了解的话，你读到这些文字会掉到无里雾中啊啊，简直莫名其徒弟躺了啊，别说是城隍庙了啊，莫名其妙，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的看法，假如你在华严想要下点功夫的话，第一先读，必定要先读，要读多少遍？最起码读上十遍，把华严经从第一卷到第八十卷，或者是用我刚才说的方式读99卷。现在方便了，现在都有印行的本子，印印很方便嘛，无论是40华严、80华严、60华严都有本子在流通。台北的华严联社啊都有本子流通啊。80华严它有现装本子16册啊，一套16册，那是80华严。40华严也有人印出来，也有这个瓶装精装本子啊，都印得很好。也有现装本子华严联社印的，60华严也有啊。在20年前呢、啊、看不到60华严的单行本流通，我在30年前从香港的佛经流通处请到一部啊木刻本的这个60华严，当时我就借给台北的啊一位大德去翻印啊，那么60华严印出来之后就普遍流通了。现在所这个印行的本子啊，也许就是那一本也不一定啊，这个原本我都还保存住的。我固然是对于这个教典上天台啊懂一点点皮毛，下了一点功夫，但是我对华严尤其华严的经文呢、啊、我特别有缘，我喜欢读诵华严啊，无论是80华严或者是配合40华严99卷啊， 算起来三十多年来我读过大概将近三十遍以上。以前在狮头山啊，我经常是把它看作日课啊，天天最少一天读一卷啊，轮流不息的这样子读诵。那么把这些遍次读完之后再看这个华严疏钞啊，那个受用就不一样了，情况不一样啊。现在我的大藏会院里面的华严这一门的这个笔记啊，都是当时看华严读诵华严读诵以后看疏钞下的功夫。假如你有大藏会院看华严那一段华严疏钞对于这个十门玄坛的那一段文，你可以看出我当时下的功夫啊，我根据那些文字画出来的表啊，有好多里面这个十门玄坛里面的表啊，我当时下的功夫都在这个大藏会院里面。后来看疏钞的消文释义解释经文啊，就不把它编进这个大藏会院里面了，因为太